徐王妃和沈王妃全丢了，您说于皋能不着急吗？身负重任呢、啊，王妃丢了能活得成吗？另外这个跟头也栽不起，于是他就审问主持僧名叫了敬，把这个了敬打的是死去活来，后来打的直翻白眼儿。副将苏鹏一看要把人打死就更糟糕了，再这一说死人口里无招对呀，所以过来他就拦着将军别打了，留口活气儿吧，对咱有用。于皋点了点头，苏鹏赶紧叫人用凉水把了敬给泼过来，这凉水往他脸上一泼，他一激灵醒过来了。
冤枉啊，打死我了，我冤枉啊。
于皋一瞪眼，什么？你冤枉？就冲这句话还得打，来人给我打。
别
苏鹏赶紧竹拦，将军我跟他说几句行不行？说吧。苏鹏采用另一种方式，蹲在和尚了敬的身旁满面陪笑，大和尚你说你要知道情况不说，你就得被活活的打死，这个滋味可不好受啊。哎，说吧。
哎呀，将军啊，我冤枉啊，你就是打死我我也没啥可说的，你叫我说啥呀？我呀
真不知道吗？
我真不知道。
于皋在旁边一听，光就踹了他一脚，什么？你真不知道？这一说本将军冤枉你了。我请问你，你这庙里头除了和尚之外还有其他人没有？
没有，我跟您说了，有其他的人倒是有，我都给撵走了。
撵走了？你跟我说说撵走的都是什么人，他们都干什么的，跟你都什么关系？
我都是烧香的、许愿的、还愿的，那我怎么能说得清楚？
好，我叫你嘴硬，来人打。啪啪啪，又抽了五六鞭子，这和尚实在是受不了了，
最后啊哀求于皋，将军呐，别打了，我说呀。
到底给打出实话来了。苏鹏就琢磨这人真怪，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、哎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。苏鹏就问，你说吧，究竟怎么回事？
二位将军啊，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犯法的不做，犯歹的不吃，我先声明跟我没关系。
哎，你不用解释，你就说怎么回事吧。
我现在回想起来了，我们庙上的确住着几个人。
几个？说清楚。
六个。
六个什么人？
四个男的，两个女的。
哦，他们是干什么的？
干什么的我不清楚，反正从着装上看，四个男的是一个出家的老道，三个俗家，那两个女的都是道姑，跟我们出家人差不多少。
什 什么叫差不多少？
他是老道，我是和尚，这不差不多少吗？
说话少要啰嗦啊，详细的说。
是说这话是前天吧，前天呢、啊，大概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，这六个人到了我的龙王庙。小和尚跟我一说，我出去见他们，我问他们什么事儿，他们说吧，也不到这块儿拜访一个什么人，可没跟我说啊，就说找个人，现在这个人没找着，天快黑了，想在龙王庙借宿。我呢就不同意收，因为我不认得这几个人，但是那老道说把我们收下吧，临走前我们多给香火钱。他我这个人有个毛病，我就喜欢钱，听说他多给钱，我就愿意了，就把他们给收留了，安排到西跨院住下了。后来王妃要住到我这儿，我呢就着了忙了，我就找他们六个人去了，我说跟你们六位啊商量商量，这庙不能住了。他们问为什么，我说官人要住在这儿，他们问什么官人，我说刚才来了一位长官，说好像是燕王朱棣的两位王妃要上南京去，经此路过，有一位王妃有病了，走不了了，要住在我这庙上，所以说呢必须把庙里的闲杂人全都撵走。他们就说了，说你看这般时候了，你叫我们上哪儿去呢？师傅你行个方便吧。啊，我说不行不行。后来他们说这样，我们住的哪儿都行，你给安排一个安身之地，我们加倍的给钱。说着话给了我十两银子。方才我没说吗，我这个人呢见钱眼开，我说行吧，就这么的，我把他们安排到后边藏经楼下头有一间小房，那个地方挺肃静的，我告诉他们这可是偷着，官府的人可不知道，你们千万别惹事。他们说行行行，我们肯定不惹事。我还给他们准备了不少的干粮，原来我以为你们住一晚上就走，所以呢我也没多想，谁知道居然会出事儿了。
那你刚才怎么不说？
我害怕，我不敢说呀。
于狗分飞着大，苏鹏把手一摆，慢慢慢，于将军息怒，您先听我说，我再问问啊。我说老将，我且问你，这六个人都长什么模样？你详细说说。
他
说，详细说。
我看那意思，他们六个人当中，就那老道说话算。那老道能有六十七八或者六十五六的那样子吧。大个比我能高着一脑袋，比你们二位不矮。穿着道装，是一身灰色的道帽道袍，挺干净利索个人儿。那脸挺长挺长的，咱们俗称驴脸，大下巴，长得不怎么讨人喜欢，面似瓦灰，就跟那个盖房子那墙上那个 那个房上那个就那娃娃就跟那个颜色差不多少，大抹子眉，对了，大三角眼，耷了大眼皮，胡有二尺长啊，白的多，灰的少，就那样的胡。你别看上年纪了，腰板还倍儿直。对了，还背着一口宝剑，说话的声音嘛，好像是甘肃一带的声音。
于狗一听，眼睛就放了亮光了。哦，莫非是他？于狗看看苏鹏，苏鹏看看于狗，两个人想的同时都是一样的。想的是谁呀？火龙祖张天杰，这不是张天杰吗？活生生站在眼前呢。哦，这老道还没死，在战场上死了。莫非偷梁换柱，别人顶替他死了？哎呦，世界上还有这种事儿？苏鹏接茬问他，那几个人呢？挨着个详细的说。
还有三个俗家都是男的，有个老头，这老头也就60左右岁，是个胖子，肚子比我这还大，也挺精神，说话是哪儿的口音我听不出来，挺大个舌头乱乱的，也是一部大胡子，还背着口刀，两个眼睛挺亮。那两个年轻的呢，也不太年轻，也能有30挂零了，好像是这老头的晚辈，长得都不白，穿青挂皂，手里都拎着长条的包裹，看那样里头不是金银财宝就是家伙事儿。再说那俩女道姑，一老一少，老的也能有70了，稍微有点驼背，就是也是道装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那老的长得挺烦人，小脑袋瓜不大，跟咸菜头差不多少，小鼻子小眼小耳朵都小到一块去了，那脸盘比那烧饼大不了多少，满脸都是黑麻子，说话好像就是江苏一带的口音，但是也挺精神。那个年轻的道姑长得不错，细皮嫩肉的，看那样不像是出家人，也许是化妆改扮吧，一说话眼眉爱直动，是眉飞色舞，我看跟那几个俗家人打得火热，咱也不敢多问呢，是不是呢？但这个女人也带着口宝剑，我也没多想，也许他们走路为了防身都带着武器，我就能提供这些。
于镐一听明白了，肯定不是好人。哎呀，这么说这六个人嫌疑是最大呀。想到这儿都豁然站起身来。梁静，你说说那藏经楼那小屋在哪儿，马上领我们去搜查。梁静都起不来了，有人架着他，浑身是伤。书说简短，等众人包围了藏经楼，找到那间小屋，破门而入，进屋里一看，哪来的人？早都走光了。这屋里头剩个盆，还有半盆饭，杯盘狼藉，看得出早已离开这寺院了。 于老可以判断出就是这六个人干的。如果说没猜错，为首的就是对头的袁家五龙祖张天杰，肯定是他。那几个人是谁猜不出来。他吩咐一声，把了镜和那些和尚严加看管，留着他还有用。跟苏鹏还有几个少官开了个碰头会，把情况斗了一斗，大家异口同声，这几个人就是正凶，肯定是他们劫持的王妃，但上哪儿去了不清楚啊。玉稿琢磨了半天，说这样吧，马上做出三条决定。一，知会本地官府，县衙府衙一体出动，捉拿这六个人，看着嫌疑的人马上扣留。第二，让苏鹏马上起身赶奔南京，见燕王千岁前去禀报，请燕王速派援兵。于稿留下继续调查此事，命令一下是闻风而动啊！本地府衙县衙出动捕快，协同于稿到寺外清查。安下他们咱且不谈，话分两头，单说副将苏鹏带了四名亲兵五匹快马离开了龙王庙，真是马不停蹄，一口气是赶奔南京。从脚下这起身到南京没有一千里地，差不多少，你说他们怎么走的？不到的两天的时间就赶到了南京。一进了城啊，五个人都下不了马了，那马干脆也迈不了步了，人困马乏，先找到大帅府。这大帅府也是临时的，就是过去经营殿帅韩金虎的府地，现在作为田代彪办公的地方。好不容易从马上下来，站都站不住了，扑通扑通扑通，几个人就坐在地上了。门军一看认识苏鹏，哟，苏将军您从哪儿来？快快，我要见大帅呀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大帅、军师、十王千岁都在，刚从王宫回来，你等等，我马上禀报。说着让苏鹏他们进了帅府，在厢房这休息，到里边去禀报，时间不大，报事的回来了，冲着苏鹏一摆手，意思你随我来。苏鹏是一瘸一点啊，跟着进了议事厅，一看可不是吗，胡德海居中而坐，上吹手军师姚广孝，下吹手大帅田代彪，长帽也在做。苏鹏一看赶紧就跪下了，卑职参见十王，参见各位，参见大帅。众人一看就大吃一惊，一看苏鹏怎么这模样，都脱了相了。田代彪用手相搀，苏将军你怎么回来了？你怎么这般模样？出了什么事了？
大事不好了！
苏鹏是泣不成声啊，在座的人无不惊骇呀，劝苏鹏先别哭，究竟出了什么事了？这苏鹏断断续续把两位王妃丢失的经过详细禀报了一遍。胡德海一听脑袋嗡了一声，王妃丢了，
丢了，
嘿，你和玉稿你们怎么搞的？你们特意的马虎，
王家千岁我们一宿都没睡觉啊，一点都不敢大意啊， 但这个事他就发生了，你说我怎么解释？
田白彪说，事情太大了，必须禀报燕王千岁。就这么说，马上带着苏鹏起身赶奔王宫。到了王宫，见着燕王四殿下，苏鹏往那一跪，先请罪，代表余稿来的，请求燕王发落，是杀是剐您随便吧，我们犯下失职之罪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四皇子朱棣不听便罢，等听完了呆若木鸡，一句话也没说。众人静静的盯着燕王。过了好半天呢，燕王这口气才上来。苏将军，你和于将军辛苦了，你们何罪之有啊？冲你这么一介绍，你们二人尽了心了，事出偶然，说明这贼太狡猾了，本王不怪，平身就坐。您瞧瞧，燕王是明君不，要换个旁人，怎么把王妃丢了，把我俩老婆给丢了，那还好得了吗？哎，四殿下以仁厚待人，要不怎么名声那么好，大伙肯替他卖命呢，就在于此。苏鹏千恩万谢，这才跪坐。燕王平心静气的又问，你再把经过详细情况讲一讲。苏鹏这阵心里不紧张了，平心静气的详详细细的讲述了一遍，在场的人听得清清的。雌雄眼长帽一挺，一蹦多高啊！
这回我弄明白了，根据他这么一说，为首那老道肯定是火龙祖张天杰，问你们猜是不是？
大伙儿异口同声，不错，我们心里也是这么想的，除了他没有第二个人，这妖道还活着呢，还在为非作歹呀，唯恐天下不乱呢，真是咱们的冤家对头啊！此人不除，后患无穷。
对对对对对，
军师就说：“各位啊，既然苏将军把情况介绍了，余稿那等待援兵啊，王家千岁，您赶紧降旨吧，看看派谁去合适，咱们应该怎么办？”
长帽一听，还能怎么办呢？我大帅传令吧，给我10000人马，我赶奔龙王庙，我踏平匪窟，一定把娘娘救回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